题目是 N 上加 A。 哦，王吉祥，请。
接着上一次的分享，N 上加 N， 我们上次简单的分享了一下第五章到第七章这个整个的轮廓，是叫登山宝训，叫天国的律法。那么第五章讲到 N 上加 N 主要的，第六章呢是让我们就是如何认识我们的天父，第七章呢，让我们有智慧的分辨。我们从第四章的时候，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他来到地上，那么他就是这个王，对吧？王的身份，那么他就有权柄，呼召门徒。当他呼召门徒之后，他也有权柄，有能力使生命被改变。那么他的恩典就临到了每一个他所遇见的人，他就传天国的福音，然后治好了各样的病。我们知道这个病，治好了这个各样的病，当时因为他的怜悯，对吧？那么这不是说每个人基督徒就不会患病，因为这是预表将来完全的神的国度完全成就的时候，我们在天国里面的样子。那么现在呢，他已经在属灵上是我们各样的疾病，在不断的医治我们。进入天国，完全不是依靠任何人的能力，不是你的能力、你的智慧、你的财富啊，完全是靠神的恩典。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对吧？能够得进入神的国度，因为我们的罪可以因为他的恩典被赦免，对吧？32篇，大卫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还有福的人是罪被遮盖了，罪被洗掉了，这是有福的人。圣经的定义，有福的人，对吧？那么在启示录，耶稣上十字架，死为我们的罪死了以后，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坐到父神的右边，以后又向使徒约翰、老约翰显现，对他讲话，对众教会讲话，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就是他是那唯一的能够把天国的门打开的。那么他把天国的门有一天关上的时候，也没有人能够再把它打开。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进入天国完全是靠着神的工作，不是我们任何人的工作。我知道大根弟兄可能下一次会带领我们会跟我们分享启示录的这一封书信，我就不多分享在这里。进入神的国度是靠完全是神的工作。那么在进入神的国度之后，这是两个方面的工作，那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恩上加恩，福上加福，或者说，我们看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12-13节讲到，保罗说：“我亲爱的弟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你们要你们工作，这个工作是你们工作，但另一方面呢？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这个进入神的国之后，我们恩上加恩的过程，或者说我们成圣的过程，是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你们要做工作，另一方面神在做工作。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逐渐成为圣洁，逐渐恩上加恩的一个秘诀啊。 这个说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是最后我们身体的得赎。当圣经讲到救恩salvation, 救赎拯救的时候，有三种时态，起码有三种时态。一个是过去时，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被拯救了，对吧，或者说我们重生了，我们或进入神的国度了。那么第二个现在时，我们不管落到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在痛苦当中，或者在罪恶当中，神都可以拯救我们。那么最后的将来的拯救，这是一个最后我们身体的得赎，那么完全的脱离罪恶，我们就在神的国度里就不会再犯罪。上次分享到关于天国常见的三个错误的观念，第一个是天国还未来到，是以后的事，我们有一点简单的分享。第二个登山保顺是神的律法，那么第三个主的显现，一般的都认为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看到底这三种观念是不是正确。确切的说，天国已经来到，正在进行，但是尚未完全。上次我们也分享了，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说或者就在你们心里面，对吧，就在你们里面，对吧。那个他天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理解的一个概念，对吧。就像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我们对美国有一点非常肤浅的认识，他们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才慢慢的发现，哇，这个很多的方面与中国确实不一样。那天国那远超过地上任何的国度，对吧，不同的。所以他要借着好多的比喻来给我们讲解天国。他说天国好像面笑，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所以这个富人一般是你讲教会是主的心腹，对吧。那么这个藏在三斗面里，是我们现在这个天国的这个状况是隐藏的，那外人是不知道的。但是呢，这个天国的国度是逐渐的发展的，对吧。像那个面笑的时候，你一开始加进去那个面就是那个面，对吧，你是那个面，最后你用来发馒头，用来那个蒸面包，那是巨大的成倍的增长那个体积，对吧。从教会一开始的成立，对吧，120个人在楼上的房间祷告，彼得第一次讲道增加了5000人，第二次讲道又增加了3000人，对吧。一直到历史历代到如今，那么神的国度，进入神国度的人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到底有多少。我们不知道这个数字，但我们知道神的国度慢慢的逐渐的扩张，对吧，只等到主再来的那日子。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不是从死里复活又升到天上去了吗，坐在父神的右边。那么他到地上来，他把神的国度从天带到地下。那么神的国度怎么还在我们中间呢？约翰福音14章就讲到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就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那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在罗马书保罗讲到，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就神的灵，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位。我们看父神差派他的儿子来成就这个救恩。那么第三位这个圣灵把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应用到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身上，是我们的罪被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他的血洗去我们的罪，是他在地上所成就的意义完全的应用到 加到我们的身上，这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都是神所做的，对吧？那么真理的灵就是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当中的一位，他说他一直与你们同在，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必定有神的灵在里面，对吧？毕竟有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啊。但是呢，我们往往的可能不认识他，对吧？但是呢，慢慢的，通过我们查考圣经，通过默想神的话，通过弟兄姐妹的带领，我们就会逐渐的认识圣灵是与我们同在的，并且他在时常的帮助我们，对吧？那么从第一个方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神的国已经来到，但是正在进行，它是正在，但是尚没有完全，啊，这是一个正确的认识，啊。第二个就是说，登山宝训是新的律法。我们看，当耶稣讲分解圣经的时候，他说：“你们听见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难免受审判，这是我告诉你们。”到第五章后面就，他就来解释律法。当他解释律法的时候，他是说，把律法的真实的意思来告诉了我们。那么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他们虽然知道律法，但是他们不明白律法。我们看到保罗，他在或者扫罗，他在被主呼召之前，他是加玛列的弟子，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是精通律法，对吧？他是解经家、历史学家说，他们可能保罗可能是当时21岁的时候，相当于我们现在拿了2个博士学位的圣经的学者，对吧？他在没认识没明白律法之前，他是逼迫基督徒的，对吧？罗马书7章他第9节他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见命来到，这就活了。”我就死了，他说我 I was once alive apart from the law， 他不是没有律法，他说他不明白律法，在我不明白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的，但是律法来到了以后，等我明白了律法以后，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这罪又活了，所以我就死了。我知道律法是定罪的，当我真正明白了律法，那我是一个死人，因为在这个律法的面前，我没有任何的一样事情讨神的喜悦，我没有任何的做的一件事情是在神的眼中看为义的。所以法利赛人不明白律法，文士不明白律法，连这个保罗也不明白律法。那么从保罗的蒙召，从他明白律法的经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是如何蒙了神的恩召，是吧？使徒行传第9章讲到保罗要到大马色去捉拿那些基督徒，那时候还不叫基督徒，还叫 the followers of the way， 就是跟随耶稣道路的那一批人。啊，因为耶稣就说我就是道路，就是跟随这个道路的那一批人，走这条道路的那一批人。说天上忽然从天发光，四面照他。他是中午的时候，忽然那个光远超过太阳的光，就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3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他在没有蒙光照之前，他以为自己是眼睛是开的， 当耶稣的光忽然临到他的时候，有光发现照着他的时候，那坐在黑暗里的人，对吧，在死荫之地的人，忽然看见自己是在黑暗里，忽然是看不见的。当我们蒙了光照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眼睛是瞎的，我们是看不见的人。他知道神的律法，但是并不明白神的律法。后来我们就看到神差派亚纳尼亚去给他把手按在他的身上。亚纳尼亚就对他说，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然后呢，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 于是起来受了洗。他当他的眼睛真正看见了以后，当耶稣的光把他照亮了以后，使他的眼睛能够打开之后，那么他就能看见。他以前他看不见的时候，好像有个鳞片在他的眼睛上，使他能看不见。那就是保罗在格林多后书所说的，这犹太人很多的人在读摩西律法的时候，他心中的帕子还没有去掉。说当这个帕子去不掉的时候，他们就看不出来耶稣基督的荣耀，他们就认不出来耶稣是谁。他只等到圣灵把他们心中的帕子去掉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看见主的荣光。所以他们即使他们的心即使归上主，他们的帕子就去掉了。他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么当保罗他的眼睛被打开以后，他马上就知道传讲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本来是逼迫耶稣的，他马上就传讲耶稣是基督。在我们每个人得救也是类似的过程，因为神的光，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如同清晨的日光，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照亮我们这些坐在黑暗的百姓，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把我们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罗马书讲，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所以当人不明白律法的时候，他就不能认识基督。所以当真正明白了律法以后，他们就才能够认识基督。若不是神的灵，若不是神的光照，也没有人能够认识明白律法。所以登山宝训是主耶稣对律法的解释，并不是新的律法。第三个错误的观念，说主的显现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第二次来。我们一般都讲到，对吧，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他必定再来，你没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要怎样来，而天使宣告这个信息。耶稣在约翰福音就讲到，他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当进入神国度的人，当照着神的话语来做的时候，那么这就是爱耶稣的。这爱耶稣的人，他要向他们显现。22节，犹大问耶稣说，像我们也是会问这个问题，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前面我们看到，对吧，主耶稣圣灵住在你们里面，他永远与你们同住，你们会认识他，世人却不认识他。他们世人只看到这个教会外面的样子，对吧，他们以为基督徒都是没有头脑的人。23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也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所以耶稣在另一节经文又讲，看见我的就是看见了我的父。那如果我们真正爱神、爱耶稣的话，我们就遵守他的道。然后呢，耶稣会奇妙的、不断的让我们知道他是如何的来带领我们，他如何的来与我们同在。 他三位一体的神是不可分割的，父子圣灵都在为我们的救恩做工作。前不久Alex 弟兄为我们做了很好的对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有一段非常好的分享。接着这一段经文让我们从以利对吧看到对吧说我们所需要改变的对吧他说那个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让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家属灵的光景。他以利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但是以利以前是认识耶和华的对吧他也在重要的位置上来作为人和神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他把人的祷告带给耶和华把耶和华的旨意带给他的子民。但是到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到他耶和华的言语很少引导他说言语稀少。但是神的灯呢还没有熄灭。当撒母耳听见耶和华的呼召到他面前去的时候呢跟他说是你呼召我吗到了第三次第八节的后面说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他不仅没有神的话而且当神的话临到撒母耳的时候他也非常迟缓的才明白这是神在呼召撒母耳。这是从一个方面来说明我们教会我们极大的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很多年当我们在教会里服侍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像非常重要的位置可能很多弟兄在做执事做过相当于长老的位置相当于牧师的位置。但是我们的话从神得到的话是不是越来越稀少是不是没有神的话经常的。思想一下我们是上一次主对我们讲话是什么时候是一年前呢一个月以前呢一个星期以前呢还是每天都对我们讲话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主啊求你父啊求你赐给我们。这是从以利这个方面来看。那么上一次 Alex 弟兄已经做了很好的分享我就不多讲。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来看从撒母耳这个方面我们来看。他从小断奶之后就被送到神的殿里面在神的家里面一直服侍。他慢慢的长大对吧但是呢第七节说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当耶和华对他说话的时候当他的话临到他的时候当他呼召他的时候他不知道是神在对他讲话。他以为是人在对他讲话。所以他就跑到以利那个地方去。后来我们看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然后重点是21节说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讲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所以这个英文就说And the Lord appeared again at Shiloh. So the Lord revealed himself to Samuel at Shiloh by the word of the Lord. 所以耶和华如何向撒母耳显现是借着他的话向他显现。所以当他的话临到撒母耳的时候当他长大成人以后当他知道耶和华是这样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可以在神的家中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传讲神的话。这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大家思想一下，我们刚刚信主以后进入神的国度，在神的家里面可能服侍，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明白或是领受这是神在对我们讲话，是不是耶稣将他的话借着弟兄的分姐妹的分享，借着你读圣经的时候，借着你祷告的时候向你显现。在那个明湖教会有一位姐妹叫肖邦文，她的母亲有一次主日学的时候跟我们分享，她母亲90多岁的时候被主接走，信主很多年，她就当时非常的悲痛啊，也非常思念她的妈妈。还有那天她祷告的时候，她在读圣经的时候，对不起，她就读到这些经文，启示录第七章，她说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当他读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他的眼中的泪水哗哗的流出来，他说那是喜乐的泪水，因为他明白这是主对他讲话。你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妈妈已经洗了世上的劳苦，她已经到了用保罗的话说美的好的无比的地方，你不要为她再为她忧伤。她到了这个地方，在宝座的面前，在宝座的时候面前有羔羊在牧养她，那里有生命树的泉源，神也擦去了他一切的眼泪啊！你不要为他悲伤，所以他就非常的受到安慰。他带着喜乐的心情跟我们分享他的经历，那神借着他的话，主耶稣向我们显现。在约伯记38章，我们也到42章，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到后面42章，他说我从前封为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他得到了主的话，对吗？他知道主在向他显现、嗯。所以第三个方面，我们对天国的错误的认识，说主的显现是主以后再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是肯定的，他肯定是第二次再来，对吧？那时候已经晚了，呵呵，对吧？没信主的人已经没有机会再信主了，可能是，对吧？那么按着定命，人人得于死，那么我们在能够我们活着的时候能够信主啊，这是那个门是开的，当我们死去的时候，那个门就是关了，对我们每个个人来讲，对吧？那神的审判还要经受神的审判，对吧？所以第三个方面，主耶稣借着他的话向我们显现。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么我们看神向我们向他的先知、他的使徒向他的门徒显现，是多方多多种方式。他借着那个冒烟的炉、燃烧的火把向亚伯拉罕显现，他借着荆棘火焰向摩西显现，对吧？但到了以赛亚的时候，当乌西亚王死的时候，他突然向以赛亚显现，让以赛亚看见那荣耀的主。耶稣说，是在约翰福音12章说，以赛亚看见耶稣的荣耀，是吧？他说看见他的荣耀，然后就指责以色列人。所以当主显现的时候，他有各种的方式。那么对我们来讲，我们看到主要的他显现的方式是借着圣经，那我们绝对不能想他这是他唯一显现的方式，好吧？那么在新约他也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他借着那个从天上降下那个布，是吧？向彼得启示外邦人得救的时候 道路，是吧？就是它的显现是各种的方式，并不限于它的话，但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吧？那么这是当借着他的话向我们显现的时候，这是确实的。当有的人可以说说神向他显现，告诉他这样那样的事情，如果与圣经不符合的话，我们知道可以比较有把握的说，那不是神向他显现。而当然，如果我们不明白那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完全的确定。所以归天国的三个错误的概念，一个是第一个是天国还没来到是以后的事。我们看天国已经来到，正在进行，尚未完全，它是隐藏的，外面的人看不见，只有基督徒进入神国度的人，不断的领受神的话语，不断的明白神国度的奥秘，然后才知道圣灵因为永远与你们同住啊，你们就知道他，认识他。第二个，登山宝训是新的律法，这不是新的律法，而是主耶稣对律法的解释，解释他真实的意思。第三个，主的显现，是借着他，主要的借着他的话向门徒显现，向门徒说话。那么什么是福？我们我记得令弟兄以前跟我们分享过福的这个中国人字，也得到启示啊，左面是一个士字，右面代表神，右面是一口甜，代表这个当人活在神的面前，或者人领受了神的话语，领受了神的启示，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这就是福气，这是真正的福气，这是属天的福气，对吧？当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晓谕摩西，让这个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为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就这样说：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你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所以这个什么是福气呢？那么这个福气就是耶和华的脸向你光照你，耶和华向你扬脸，那么希伯来文是平行的原则，利用平行的原则，这三节经文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赐福呢，赐福给你呢，就他脸光照你；耶和华赐福给你呢，他就是向他扬脸。你得到神的福气呢，就是得到了一切的保护；你得到神的福气呢，就是得到了神的恩典，他赐恩给你。你得到了神的福气呢，就是有完全的平安。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约翰福音16:33，说：“我将这些话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当你真正得着了神的话，你就知道在基督里有真正的平安。他这个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另一节经文就讲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是吧？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是吧？”就说当这个我们生活在神的光照里面，当生活在当我们知道在神的国度里的时候啊，我们清楚的知道耶稣是谁，那么他为我们成就的工作之后，我们就生活在神的国里面，生活在这光里面，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平安的，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当我们不断的被他的光来光照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认识神国度的奥秘，我们也就更多的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就会照着他的话去做，那么就会使我们恩上加恩。那么终于来到了马太福音5的这一段经文前面分享的 这个三个方面，我们错误的认识，我觉得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当我们有了正确的认识的话，我们就能够才能够正确的领受这个马太福音这个登山宝训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以那是前面的分享，帮助我们能够领受这一段话。所以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我们知道很多的人那时候他的名声已经非常的广传，是吧？远远超过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被关到监里。这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上了山。我们很奇妙的，我们周五查经有两个班，弟兄姐妹都在查出埃及记，一想到出埃及记，就想到旧约摩西上了何烈山或者上了西奈山，说在那个山上耶和华向他显现，对吧？然后呢，他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到了那个山下，那他上了山领受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从山上直接从烈火中给他们以色列人颁布十大律法，然后又借着摩西把十大律法写在石板上带下来告诉以色列人，然后其他的律法都是摩西跟从摩西传的。那么摩西在神和人之间，在旧约的时候是一个中间的人，是一个中保。那么在新约圣经讲神只有一位，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那么只有一位神，那么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你如果是犹太人，你如果听到看见这个耶稣上了山，然后他在对门徒讲话的时候，就会明白，哇，这耶稣在提醒我们，摩西在旧约如何带领我们出埃及，如何在西奈山下听到神的话，如何领受了神的恩典。那么今天耶稣正在做那个工作，做神和人之间中保的工作。那么摩西当时就说，神要为你们兴起一位弟兄在你们中间，是吧？他讲来的话你们必定要一定要听，你不听的话就必死，是吧？这是我自己的话不是原话，对吧？但是那个意思是那样的。所以这犹太人如果是能够被神开了心窍，如果他们看见了那个光的话，他们就看见这是神在这里，耶稣在这面是在成就摩西在旧约的时候所预言的、所预表的那个工作。好，耶稣开口教训门徒啊，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说什么是虚心的人？他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是领受了神的恩典，说神的国度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扩展，你会更多的知道神国度的奥秘，说领受神国度的恩典。他因为是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这是个就是 poor in spirit, 到底这个 poor in spirit, 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样的人才是虚心的人？我们从圣经上来看什么是虚心的人。从申命记第八章十一节到十八节就讲到，对吧？他是摩西就嘱咐以色列人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说神的律法诫命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遵守的，是吧？因为当我们真正明白神的律法的话，我们知道唯有一个人遵守的是耶稣基督啊，成就了一切的义。但是所以进入神的国度不是因为我们守律法进入神的国度，但是进入神的国度之后当我们神给我们能力，对吧？圣灵住在你们中间，使你们有能力成就神的美意的时候，当我们能够顺从神的美意心意的时候，顺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圣灵的感动的时候，那么才能 领受更多的领受神的恩典啊。然后第十四节讲到恐怕摩西说恐怕的是什么？恐怕你们心高气傲呀。然后就告诉他，告诉他们十六节说，在旷野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们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降服。说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他说非常奇妙的，在旷野的时候，神从天上赐下玛纳，对吧？给他们度过了旷野的四十年的时候，对吧？那么耶稣在新约告诉你，我就是从天降下赐人生的粮，你们若吃这粮就不死，对吧？那么这个他就是那个从天上降下来真实的玛纳。那么真实的玛纳，我们当领受圣餐的时候，每次都提醒我们，对吧？这是真正的玛纳，这是赐我们生命的，这个是让我们吃了就不死的，是吧？那这个玛纳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个赐我们生命的粮到底是什么？那么如果我们明白，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对吧？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道成了肉身。那么基督耶稣的肉身是怎么来的，是吧？他是那个神的道成了肉身。他当我们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在领受主的身体，然后圣灵因为他就可以把那个神的真理给我们解开，帮我们进入真理，是吧？使我们能够领受。好，这就是主要是如果我们比如说虚心的话，就是与这个心高气傲是相反的啊。就是当我们能够就说不高傲，是吧？虚心的话，那么我们就有更多的领受神的话。那么经言告诉我们，骄傲的败坏以前，狂心的跌倒之前。诗篇十八篇告诉我们，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然后大卫说，主耶和华呀，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因我困苦穷乏。他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要知道自己的境况，他必须要依靠主耶和华，对吧？依靠他的慈爱啊。雅各书也告诉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也告诉我们，说弟兄你们不要自高自大，说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专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里。我们看哥林多教会的纷争，对吧？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对吧？保罗责备他们自高自大，然后他就说，是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所以保罗责备他们在很多方面，对吧？是自高自大。然后保罗说，弟兄们，我在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这个冒是翻译的加上，对吧？他说 I die every day， 说我是天天的死，对吧？然后呢，是我们还记得上一次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我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出来，对吧？这就是施洗约翰所说的，说指着耶稣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就说当我们虚心的时候，谦卑的时候，谦卑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那么我们就更多的能够领受神的恩典呢？保罗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这个怎么样来致死我们这个身体的恶行？因为 有的地方讲是我们的老我，对吧？或者是我们的肉体，这不是指我们的身体啊，这是我们的从那个旧人，从堕落以后、犯罪以后那个邪情私欲来的，对吧？说那个，所以必须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那么怎么能够靠着圣灵，是吧？我们知道圣灵是随己意运行的，对吧？那圣经说从神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啊。直到耶稣，是耶稣基督，是吧？你另外一处又说保罗说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那么耶稣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圣灵啊，对吧？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有一位弟兄经常会引用这句话，对吧？他说关键是我们要得到神的话，只不是说我们听到神的话就得到了啊。但是你看那个耶稣经常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你们要听啊啊。就是我们经常听，我们是外面听见了，但是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根本就没领受，对吧？他们真正领受他的话的时候这个话就是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刚才弟兄在祷告的时候，对吧？引用以弗所书说保罗说求神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叫你们真知道他就是当圣灵来了以后帮助我们，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住，对吧？同时呢圣灵还会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所信靠的主，我们的天父。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看耶稣告诉我们如何得到圣灵，对吧？就是说在登山宝训的那个里面，在第七章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虽然不好，上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得的人吗？那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同样的上下文我们就看到，就说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把圣灵给赐给求他的人吗？就是这个更好的东西，那么在另一个经文就给我们解释出来，就是指圣灵，是吧？让神把这个神的话真正的让我们知道了以后，那么我们就有了基督的生命，更多的生命。保罗也讲到我们每个基督徒这两个旧人跟新人之间的征战，所以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原为是人，是 my inner being， 这是个在基督里面的人，这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在里面有一个新人，这个新人的生命要不断的长大，然后我们旧人呢，这个旧的另外一个律，那就是犯罪的律这个旧人要慢慢的衰微啊。然后二十二就说，我是喜欢神的律，这是个新人喜欢神的律，旧人不可能喜欢神的律的啊。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了肢体中犯罪的律啊。这是那个旧人，这是那个堕落的本性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这屈死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那么每个基督徒都有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面对面见主之前，都是处在这种状况当中。那么处在这种交战的时候，当我们不清醒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在这个战争交战当中，我们就会顺从我们心中的那个旧人的律，对吧？我那个旧人在心里面说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但我这个新人在这里面，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对吧？因为他爱我，对吧？为我舍己，他当这个新人的生命在里面慢慢的长大成人，从另外一句经文就说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这就是一个当我们虚心的时候， 慢慢的当我们把自我那个老我和那个旧人对吧被致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新的生命，那个活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才可以活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看到最后这一节25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理，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好，每个基督徒都有两个律，知道我们面对面见主的时候，我们完全成为圣洁的时候，我们就不受这个罪的捆绑，我们就不受这个肉这个邪情私欲的引诱。那么今天我们主要的经文，希望大家都能背过，马太福音5章3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你背诵这些经文的时候，你自己思想一下，啊，我是不是一个虚心的人？啊，我有没有领受神的话语？而主耶稣是不是借着他的话，向我显现？好，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言语一解开，真是就发出亮光，使我们这些愚人通达。在你的光中，我们真是看见真光，我们看见你国度的荣耀，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恩待我们，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求你不断的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不断的向我们显明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也是最后拯救我们、成全我们肉体与你荣耀身体相似的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